所以找医生说说，
无名是前世的迷惑，
那么性力就是前世的业，招干来我们今生的食命色柳如猪手这物质的苦果。我们想想看，我们入社会以后知道的越多烦恼越多。古人有一句诗，人生十子是缓忧，不识字烦恼少。在山里边做山的劳农，他不识字，他就每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烦恼比我们知识分子的烦恼少。我们知识分子自认为啊，我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忧国忧民，看到社会这个乱象，我们有没有任何来改善的办法，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要觉得哎，唉声叹气。在我们来说，不是我自己，是为了社会。可是你要不是只要住在山里边，这些烦恼岂不是没有了呢？知识越高烦恼越多。那么所以说，由于无明跟迷惑，盲目的行为是前生的祸，而今生来承受苦果。但是在今生的苦果里面，我们又有了爱，又有了去，又有了忧，又有了占忧，这个又造下了今生的业。这今生的业又照干了来一生的生根老死的苦果。所以我们是在这迷惑业苦这个里边呢，在这个三角里边兜圈子，这个祸业苦就成了三十两重因果。三十两重因果是释迦菩萨的名作《俱舍论》里边所说的。那么其就这个迷惑跟业力跟苦这三者，说前生、今生、来生，今生所造的业，来生受果。前生的迷惑跟业，今生受果，那么说为三世两重因果。而北传的大传佛教里立的是两世一重因果，就造的业是因，而承受的果力就是果了，即就因缘上区分，这个都是以后发展出来的。我们还可以再讲一节，讲第四节，世而有之的诠释。本讲对于世而有之介绍完了阿含经的经文，小乘佛教以因果轮回的立场加以解释了。我们现在再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再来对这个世而因缘重新的再说一遍，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流转的真理。我们第一个是老师，因为佛陀证悟真理的时候，他是从老师观察起的。他说了，人生为什么会有老师呢？哦，乃至老师以生为本，因为有了生才会有老师，要是没有生的话，从哪来的老师？他就再往上面说，人为什么会有生呢？因为有了过去的业力啊，以三有业而才是有，才引起了生。这是他是从最后往上面观察，我们现在也从最后最末一直往上来探索。老死就是人生的终结，老死忧悲苦恼为人生所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为什么会有老死呢？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观察的起点，观察的结果呢，认为老死是有生而有，因为有生所以才有老死。那么因此老死它是以生为源，没有生就没有老死。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里边一句话，无有大患，为物有身，若物不身，何患之有？说我的一切 啊，病痛也好吧，烦恼也好吧，因为有我的存在。假定我们说呀，我的关节痛，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的话，我的关节就不会痛了。无子杂患，为吾有身，这个都是古代哲学家深入观察去想的。如果说是懵懵懂懂过一生，从来不想这些问题，从来不想这些问题。只有说是啊，有智慧的，或者是知识水准高的，心思细密的，才会想到这些问题。那么生，第一个是老死，第二个是生。生是人生的开始，但是何以会有生呢？就是经上所说的，非无缘生，从因缘生。生的因缘虽然不一，但主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有，有就是业，业力的业。此处所说的有，是含有宗教概念的特定含义，那就是业。前生的思想行为的综合，即所谓业有。因此有实际上就是业了，业就是为出生之源，因为有了业因，就要受到业果，业就是我们出生的原因。第三个是有，是抽象概念言之，有就是一种存在的意思，如果没有存在，也就没有所谓生。存在就是老子说的无子杂患，为吾有身，我这个身体的存在给我增加了烦恼，我要没有身体，我的烦恼就少了。存在又是什么？存在还是业，这个业是由取对于人生跟物欲热切的追求，由此造成必在厚报的业力。它犹如世人有子这般的性，性是过去善恶行为累积经验的综合。那么这个经验累积还有潜伏力，而且有在仅具潜伏力而不包括行为经验，此处的善恶行为就是爱跟取，所以取是有的验。这个这一段比较复杂一点。我们说业，这个后边还有业，我们也可以先在这个地方来说。说到业这个字，从我们大乘经典来里边来研究来看，很难理解，因为大乘经典给业解释的非常复杂，非常神秘。如果我们以现代语言观点来理解这个业，就是我们行为上的习惯性，行为上的一切行为的后果全是业。我们从小读书是不是为了学业呢？学校毕业了，我们要去就业，就业又是这个业，字完全一样，意思也完全一样，就是业。我们一辈子是在努力的为业，我们年轻人要成家立业，要成家立业，努力的一辈子，我要努力的赚下一大片家业，又是业。我要努力事业，我要创造大企业，一切一切全是业。我们一天到晚用这个业，但是很少有人给这个业跟我们行为的后果跟佛经上的业联合在一起。我们慢慢去想，那些业就是佛经上的业，一切的业都有它的后果，这些后果不是有什么神鬼在支配，自然而然的趋势嘛，自然而然的趋势，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趋势。家财万贯，家里面太有钱，有权有势，这些人家的子弟，你放心，他绝不开苦努力的去读书， 他有用不完的钱啊，出去惹个祸嘛，大人替他挡了，他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去读书呢？绝不会，因为有那个环境就能够培育出那样的自己，这个都是必然的，都是绝对的了。但是我们平常不往这一方面观察，认真观察的话呀，那个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我们中国古人的话，富不过三代，那是不错。因为上一代贫穷，这一代的开库努力去赚下了家业，治下田产。他这下一代，他在努力的阶段，他的儿子啊，还看到上一代的努力，也许还能够受一代。到了他的孙子啊，从小就生长在有钱的环境，那他才不去努力的，他尽量去花钱吧。他有花不完的钱啊，花钱也很累人的，花钱是非常耗费精神的。那么到了第三代，绝对受不住。所以说人家结婚现在很少了啊，农业社会结婚贴在门桌上就是五十七长，五十七长就是祝你们五代都这么长路，最高的目标是定在五代了。可是这个五，可见五代是个最高的目标，因为平常大家说富不过三代嘛，第三代就要衰败了，能够达到五代已经很不容易了嘛。我们刚才说到第四个，说到趋，趋势以爱为源，那么有了爱才升起了追求、执着、选择跟舍弃。我爱的我才要抓住它不放，我不爱的我就要舍弃。那么试看世上的人，对于他所喜欢的，包括着财富、权势、名誉、地位，以至于女人对男人，或者男人对女人，以至于女人怀男人，他们当然也就是男人是对于女人，女人是对于男人，我喜欢的我就要占有他，那么我不喜欢的就要给他丢得远远的。人的心对于财产，对于心爱之物是如此，对于人更是如此，对于人更是如此。喜欢的就要占有，非君不娶，非君不嫁。但是到了两人感情不好的时候，那就是说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跟你结婚，那就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财富、权势、名誉、地位去取去去拥有，而对于讨厌的东西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这个喜欢不喜欢是情绪上的判断了，所以说他是盲目的，他去贪爱追求也是错误的了，而这种爱憎取舍的行为就形成了业。因此爱与取是与无明性良知有相似之处。爱不爱，爱下边的取占有，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作用，就是一种感情作用。一男一女他要不相爱，他们两个人会结婚吗？那结了婚以后，我们看看现在的离婚率有多高嘞？那要说是当初是对的，就不应该离婚。如果现在离婚，就证明当初不对。这个两者之间总是有一个不对的嘛。可是在我们的情绪上、感情上，不错，我那时候是爱你，现在我看你越看越讨厌。这个我们想想，是不是还是情绪作用呢？就是情绪作用，而情绪是盲目的啦，跟着感觉走，现在的流行的话啊，跟着感觉走，感觉是盲目的了，感觉所谓感觉是我们眼耳鼻舌身五种器官的感觉，那是感觉而不是知觉。现在青年男女要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是闭着眼睛盲目的走了， 如果感觉后边不加上一个意识的意啊，眼耳鼻舌身是感觉，意是知觉，如果没有理性的，只是任由感觉带领你走，那不掉在坑里边，那才怪的。可是现在大家什么人来想想这个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又是跟着感觉走，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唯我独尊。所以去第五支在我上面追说为什么会去，是因为爱，爱是去之源。有些经典里中里边给爱啊意为可爱，这个地方所说的爱不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悲，也不是基督教里边的博爱。事实上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不能够给它解释为狭隘的爱了，那就是一种比较范围比较宽的所谓博爱，爱众生爱世人。当然它也有跟佛家慈悲不能够比的地方，信我者得救，不信我者不得救，信我者上天堂，不信我者就要下地狱嘛。当然他的还是没有佛家慈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没有这一种宽宏的心胸，但是博爱已经比那个狭隘的爱要好得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平常所说的爱不是佛家的慈悲，也不是基督教的博爱，而是由错误观念所衍生的贪爱，以生存欲为中心的食色之爱。所以食生体中苦即生体，苦苦是从哪里来？由于可爱而来。此可爱有三种，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欲爱特别着重于男女之爱，有爱是对于生存的贪着，我不愿意死，我愿意活180岁。无有爱是对于生存的灭无，这一种灭无状态的爱之，以人生苦或无常的不安而急切想脱离这个活在死的世界，而真于无有的世界。佛陀主持是印度下阶层民众如奴隶贱民，对于充满了痛苦的生命感到绝望，而追求一种无有的世界。爱欲爱有爱无有爱，欲爱特别着重于欲望上的爱，而尤其是男女间的爱。有爱我的生现实的生命我不希望失去，继续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还有人去自杀呢？如果大家都是有这一种有爱，没有人去自杀了。可是不，就有一部分人他觉得他宁愿于去追求那个没有现在没有我，去追求那种无有爱。这个尤其是在佛陀主持的时候，印度的情况很明显了，实行阶级的不平等，贵族阶级奢侈豪华，奴隶族贫无立锥，生活艰苦。那么这样就是奴隶族他感觉着宁愿意去追求，放弃了现在的生命而去追求脱离这一个像活在死的世界，他去追求无有爱，那就是说呀不愿意活了，无有爱。那么第六个是受，受是身心的感受，这个受是以触接触的触为缘，由于六根跟六经的接触而产生了这个受。受在佛经上面有三受五受之说，三受的是苦受、罗受、舍受。这个受大致是指我们生理上身体上的受啊，在大太阳下边去工作好难受啊，难受，难受就是苦受啊。马上到了一个冷饮店里边啊，吹着冷气吃冰激凌，哎，蛮好受的，这是好受。好受就是裸受嘛。那么 另外如果再加上有手细手，那就成了五手了。库罗舍三手是通于嵌物时僧侣上的手，而优西是通于第六时，就是心理上的感受。心理上的感受，我们比如说是一个人家里边他最心爱的太太或者儿女生病了，那是当然忧心如焚；如果家里边有细事了，那当然他就有细手快乐了。给你们讲个笑话，就是前三四天的事，女儿晚上很晚很晚才给那个女儿打电话去，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人家陈玉祥呢，他的儿子啊，他的大儿子通过了三关，保送建中，啊，最后录取了300人，他在里面考了第四，是不容易了啊！他最初大概是几千人考一关两关，第三关是录取300人了，他名列第四嘛，因为他跟着他妈妈在美国住了一年多，那么英文特别好。我以为只是打电话告诉我，过一天又过了一天两天，我儿子又太平想去看我了，我就对他们说了，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秘密打电话来说是陈玉祥如何如何保送建中。我儿子笑了，说恐怕天下人都知道了。为什么？他到处都说了。我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细手细他觉得是啊，不需要再准备两个月功课，现在这么优秀的考取了，他是喜在心头，他特别喜。那么别人的喜呢，就跟他的喜在程度上面有个差别了，不像他那么喜了。好了，这个就是手。但是这个手呢，又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感受是主观的判断，是感情的，是非理智的。那么有受而有爱跟取的生气，可见爱跟取的基础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个受是一种感情的判断啊，受是一种主观的感觉。那个在马路上面修马路晒太阳修马路的人呢，他要是坐在路边的树下边喝一口水啊，他已经觉得很享受了。可是呢，坐在冷气房里面吹着冷气的人还在想着真无聊，这下午这么打发。那要是让那修马路的人去坐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吃饮料，那乐得不得了。他不会说真无聊。可是要是让那个修马路的人到冷气房里面追逐，他一定很乐。可是你要让他坐上8个钟头啊，他照样都会喊着真无聊。所以说这个感受啊，完全是我们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并且万法无常。快乐让你永远快乐下去，你快乐吗？快乐就变成了苦了。在电视上面看到说我接吻比赛，两个人的嘴唇啊还接得最久，我想大概几个钟头以后啊就已经变成苦不堪言了。哎，很有意思，接吻比赛。那么所以说，再快乐的欢，再快乐的事，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你刚一开始很快乐，时间一久就不快乐。这个就是所谓诸法无常，无常也盖过这苦乐在内。哎呀，我们给那么第七个就是说为接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外边境界的接触。这个住这一个字啊，在佛经上面白话明的明门论上解释的，这个是认识作用的开始。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无根，眼耳鼻舌身无根，跟外境接触，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识。这个根茎识三者和合在一起，名称就是叫做接触的处。而这个接触的处就是我们对于外境认识作用的开始。 有了接触就有了认识。那么所以根茎相对而生湿，根茎湿三者祸合就是接触的出，所以出是有感觉认知过程中而生气。但是诸茎喜心由于诸而生气，苦乐忧喜舍得受，受的下一步就是爱憎取舍，取取占有。而出是由六如而生气的，所以六如是诸子眼。六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六处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从哪里来的感觉器官对外界的接触呢？那么第六个六如，经上说食缘命色，命色缘六如，命色就是肉体跟精神的祸合体同一体，那也就是有意识活动的生命体，我们也可以说是人。人之认知与判断由来六如，就是来由来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来完成。所以明舌与六根必须同时祸合才能够完成它的工作，所以六如是以明舌为眼。那么第九是明舌，我们屡屡的讲明舌就是精神跟肉体的一个混合体，有精神作用也有物质性的肉体。所以舌是有情的肉体，命是食物色音，受想行识思蕴。那么其中食是认知认识作用的主体，舌受想行是食所认知的对象，而主观的能认识的食与客观的所认识的对象两者互相对待，这个时候才有了人生世界。经上说缘命色而有识，缘识而有命色，所以命色之生而以识为缘。第四个就是识，识是命色的缘，也就是说命色是由凭借着识而才生气的。识缘命色，命色缘识，互相依存，婴胎在那个纳什成胎这个受精卵婴胎出婴刚刚应举的时候，在没有完成六根的阶段，要有识来支持，才能不坏而增长。而识也要依托命色才能发生作用，而这个识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六识可分为两部分，前五种是感觉作用，第六种是有认知判断的功能。识缘起里边的识就是包括这两个部分，而此识可以说是纳什成胎的，因为有过去的业力行为，有业力的引发，所以行缘识，识是以业力而生气的，因为过去的业力而有现在的识的纳什投胎。纳什投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发育成长，我们在医学上面说过四胎，胎儿是在妈妈肚子里面了，那是什么？那个肉体仍然存在，而他的精神主体离开那个胎儿了，那或者说是因为他激烈的运动了，或者说是其他不适当的啊，总而言之在怀孕期间嘛，要多多保重自己身体了。在医学上面就常有这种所谓四胎的出现，四胎出现就是只有那个肉体仍然存在，而精神离开了。而食是干什么？奢侈我们这个身体，有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奢侈以 我们的无根身，第八阿赖耶识，它另以为根，它就当作它自己的身体。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身体。这个是所谓身体，就是眼耳鼻舌身无根，内无根，而外边的色声香味触叫做无尘，叫做无境。外边的无境，第八来也是以内无根另一为身，而外无境当作自己来认识的对象，所以说是根境相对。内无根外无尘，通通都是无知，通通都是无知，而去认识这个外边无尘的是第六识，而奢侈自己身体存在的是第八识。假定说要说是没有这个第八识，我们晚上呼呼大睡，睡着睡得像死人一样的，死人的身体是会腐烂的，醉汉一喝醉了三天没有醒，那要在夏天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个第八识的存在啊，那个尸体那个肉体都会发臭了。所以说第八识绝对存在，而第八识就是奢侈我们身体的。我们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了解，越来越觉得佛经上的道理全是真理，没有骗人的地方。可是有太多的知识分子一看佛经里边说到跟他个人的意思不合的地方，迷信迷信，佛经迷信，那是实在讲他自己所知道的太少。我看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了，要是匆匆忙忙的讲啊，讲的不够详细。我看我们今天还是就讲到这个诗啊，下一次再接到嘛，再来解释这个十二缘僧。有没有问题要讨论？假定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了，因为这个钟已经九点了。